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三集。第二章，李渊父子。李渊与原配夫人窦氏共生有四男一女，长子李建成，次子李世民，三子李玄霸，四子李元吉。
一女是平阳公主，女婿是隋东宫牵牛背身柴少，其中除了三子李玄霸早亡外，其他的三男一女一婿全部参与了李渊从起兵到建唐的全过程。
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人，当然非李世民莫属。公元599年一月23日，即隋开皇18年12月22日，李世民出生于武功，今陕西武功县。
相对于李渊来说，李世民的出生就多出了一层神秘色彩。
史称其出生时，有两条龙在他们家门口嬉戏喧闹，整整闹了3天才离开。李世民4岁时，又有一个神秘的相士来到他们家，对李渊说，公是贵人，且有贵子。看到李世民后，这位相士更是啧啧称奇，情不自禁地说，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年将20，必能济世安民矣。李渊又惊又喜，喜的是他们父子二人均有天命，来日必将贵有天下，惊的是此事一旦泄露，必定惹来杀身之祸。李渊狠狠心，决定把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相士杀了。可转眼之间，那个神秘人物便已消失无踪了。从此李渊便以济世安民之意为次子取名李世民。不知道李世民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别的名字，反正从这个时候起，这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就将伴随他的一生，并且注定要载入史册，彪炳千古了。关于李世民的少年时代，各种史籍的记载都很简略，我们只能从相关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略窥端倪。
贞观初年，李世民曾对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宇说，镇少好公使，自未能尽其妙。
贞观年间，李世民在写给魏征的一道手诏中说，镇少尚威武，不经学业，先王之道，盲若涉海。贞观15年，43岁的李世民在武成殿大宴群臣，曾回忆自己的过去说，镇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，属往韩氏将30年矣。综合上述史料的零星记载，我们基本上可以还原出少年李世民的一个大致轮廓。乍一看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，而且还颇有些纨绔子弟的嫌疑，因为他好公使，喜博戏，尚威武，可偏偏就是不喜欢读书，能把公使骑射之术玩得异常精妙，可对先王之道、圣贤学问却盲若涉海，两眼一抹黑。比起那个好学善主文、7岁就能吟诗作赋、才华横溢、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杨广，这位李家二公子简直可以说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。然而，就是那位才华横溢、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，
却亲手葬送了一个繁荣富庶、四海升平的帝国，
并把自己钉上了无道暴君、二世而亡的历史耻辱柱。
而这位不学无术的李家二公子，却反而开创了一个万邦来朝的天可汗时代，
并最终缔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唐盛世。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，其实一点都不奇怪，因为杨广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，更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统治者。 他身上强烈的诗人气质和虚荣天性严重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，从而使他的帝王生涯始终贯穿着浮华二字。
或许是在江都任总管的十年让他过多地熏染了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，或许是他的天性原本就与之正相契合。
总之，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政治家，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美学家。而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完全背离时，就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统治者。此外，杨广那种恃才傲物、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，又导致了一种致命的自负，使他在逆境中的坚韧性和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。所有的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。与杨广恰恰相反，李世民身上那种活泼强悍的尚武精神，那种质朴的原生态的生命动能，其实正是继承了关陇集团的优秀传统。在那个一切都要靠武力和实力说话的年代，李世民并不是从书本上学习那些大而无当的先王之道，而是从父母亲的性格遗传和言传身教中养成了机智勇武的过人禀赋。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中说，太宗又聪锐，玄鉴深远，临机果断，不拘小节，时人莫能测也。从李世民日后在历史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这并非修史者的溢美之词。少年李世民的性格特点，一方面是继承了鲜卑民族的尚武精神，另一方面也与关陇集团那些成功者所共同具有的人格特征正相契合。同样，作为关陇集团的后人和鲜卑母亲的儿子，杨广背叛了自己的传统。而李世民则继承了前人的优秀品质，也无愧于他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。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，李唐一族之所以绝兴，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，旧染既除，新基重启，扩大徽章，故能别创空前之世局。我们可以说，面对即将到来的那一场场群雄逐鹿和改朝换代的战争，以及一幕幕惊险而残酷的政治博弈，这个机智果断、骁勇强悍的年轻人早已做好了上场的准备，并且充分具备了角逐的资格。大约在大业十年，16岁的李世民娶了随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的女儿。众所周知，这个长孙家的女儿就是后来初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孙皇后。她知书达理，深明大义，尽心辅佐而绝不干政，在李世民登基遇疾治理天下的过程中，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很多贡献。不愧为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性，也无愧于母仪天下之称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性和楷模意义的皇后之一。长孙家族是北朝的豪门显宦，其先祖出于北魏皇族拓跋氏，因在魏宗室中建功最伟，且居宗室之长，故改姓长孙。到了长孙晟这一代，其地位依然显赫，他是隋朝的重臣名将，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隋文帝器重，此后常年经略突厥，曾向隋文帝提出远交近攻之策，从而成功离间突厥各部，使其最终向隋朝称臣。在隋帝国的国防事务和外交战略上，长孙晟可谓贡献良多，功勋卓著。大业五年，长孙晟病卒。长孙晟死后，年仅8岁的长孙氏和哥哥长孙无忌一起被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。高士廉出自北齐皇族，其祖父高岳是北齐开创者高欢的堂弟，封清河王，官至左仆射、太尉。其父高丽，北齐乐安王，也曾官任左仆射。高士廉从小博览群书， 尤其在文史方面颇具造诣。在他的熏陶下，长孙氏和长孙无忌自然都喜欢上了读书，史称长孙无忌好学，该博文史，而长孙氏也是少好读书，造次必循礼则。长孙氏13岁时，高士廉由于对李世民非常赏识，知道他不是久居人下之辈，所以就把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。从此，长孙兄妹的命运就与李唐家族，尤其是与李世民紧紧绑在了一起。大业11年，隋炀帝杨广北巡时，被突厥围困于雁门，下诏命各地勤王，年仅17岁的李世民就应征入伍，并向主将提出了击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，建议队伍大量携带军旗和战鼓，然后大张旗鼓设置疑兵，借此迷惑敌人，制造恐慌。他说，使必可汗胆敢以举国之师包围天子，必定认为我们仓促之间不能及时救援，所以我们应该大张军容，白天令数十里番旗绵延相续，夜晚则征鼓齐鸣，让敌人以为我方援军已大量集结，势必闻风而遁，否则敌众我寡，万一突厥倾巢来攻，我们必定难以抵挡。主将欣然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。虽说此后突厥退兵，雁门围解是四方秦王之师大举云集的结果，并非李世民此计的功劳，但这件事情足以表现出李世民过人的军事才华。这是史书有载的李世民在隋末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。当时李世民只是一个小兵，虽然身份有些卑微，但是作为一个即将在几年后纵横天下的军事统帅，其胚胎与雏形在此刻已然隐约可辨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